好，我们今天要来读以赛亚书第42章啊。那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啊。这个以赛亚书分成两大段，我们现在在读40章到48章的这一段。这段的重点就是归回啊，归回。然后呢，它可以跟这个新约里面啊福音书跟使徒行传啊做一个对应。然后呢，它的里面的一些一个主要的主题啊，常常提到就是从偶像啊，从偶像跟到真神啊，把这个真神跟偶像做一个比较啊。好，所以我们读这段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它的核心信息就是归回，然后呢，里面有两个大的要点，第一个就是预言啊，神要行一件大事，把被掳的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带回来啊。所以呢，他说我要行一件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讲这句话，它的背景就是神要把以色列人从被掳的巴比伦啊，重新带回啊，带回锡安。好，那第二个重点就是，当然了，那时候这个以色列人被掳还有归回都还没有发生啊，但是神他却先在这里预告啊，事先预告，那证明呢，证明唯独耶和华是真神，偶像都是虚空啊。所以41章4节说，谁行作成就这事，从起初宣召历代呢，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与末后的同在啊。好，所以这个是40章到48章，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些东西，把这些啊 keep in mind 啊，知道说哦，这个这是里面的核心，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了解啊。好，我们看42章啊，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有一个诀窍啊，就是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做的，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要分段。分段，你要知道说这一章里面分成哪几段啊，那不然的话，你如果不把它分段读的时候会比较容易这个混在一起啊。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分段，所以42章里面我们可以分成几段呢，第一段就是第一节到第九节啊。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发现这里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段落啊。这段的重点，这个是所谓的仆人之歌啊，仆人之歌在以赛亚书后面40章到66章当中有四段被称为是仆人之歌啊。那这个是第一个仆人之歌啊，第一篇。那这个仆人之歌呢是讲什么呢？是预言到基督啊，然后呢显明神的主宰啊，神预先就告诉我们他要兴起他这位仆人来啊。在41章的时候，在41章啊27节那边啊，那边就讲到说，我首先对锡安说，看啊，我要将一位报好信的赐给耶路撒冷啊。好，那个地方这个讲报好信的是谁啊？据我看是就是讲到基督啊，就是基督。那所以呢，在第42章1到9节这边就把这个预言呢讲得更详细，这位报好信的这一位啊，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呢？42章第一节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这位神的仆人啊，他这边开始就预告啊，神就预告这位神的仆人，他是神把他的灵呢赐给他啊。他会把这公理传给外邦。什么叫把公理传给外邦啊？英文是说 He will bring forth justice to the nations 啊，这是 New American Standard 意思就是说 justice 是什么？我一般把它翻成说是正义啊，公平正义啊。那可以这么讲说，他必将正义啊带给列邦。好，所以这边预言到基督来，他会把公平正义啊带到列邦去。主耶稣来怎么样把公平正义带到列邦去啊？他第一次来，他还没有在地上做王掌权，他怎么有办法把公平正义带到列邦去啊？那除非是他第二次再来啊。但是在这个地方，看样子他这边又不是预言他第二次再来，这边讲的都是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啊，第一次来的预言啊。所以呢，如何把正义带到列邦去呢？我们可以看这个马太福音6章9到10节，那边讲到什么是主导文，主耶稣说怎么样 向神祷告，他说你们可以这样祷告啊，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什么？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主耶稣要门徒按着这样的被向神祷告的时候呢，他这个神的国降临是讲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以后那个神的国度降临吗？还是说在这之前神的国度就可以降临？当然了，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后，神的国度是充分的降临在这地上啊，在这之前呢还没有那么完全，对不对？但是呢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了，在这之前神的国度就可以在这地上开始降临啊，所以他就说你们要做这样的祷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做这个祷告了。在今天就是神的国度就一直开始在降临在这个地上，怎么样降临呢？另外有一次主耶稣在这个登山变相之前他曾经做过这样的预言，马可福音9:1说什么？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主耶稣这边说他讲得更清楚了，神的国会大有能力的临到不是等到2000年之后，然后现在在你们这个有生之年你们就会看到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降临。第一这个初步的应验就是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那时候主耶稣变化形象，对不对？他们看见哇，摩西、以利亚在你旁边跟主耶稣讲话所以他们看到这个荣耀的这个景象所以神的国就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彰显出来彰显出来。他们看到主耶稣的样子已经跟他们平常的样子不一样好，那但是呢，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小影我相信主耶稣其实他另外还有讲的，另外之后还有一个应验是什么呢？就是五旬节的时候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大大的浇灌下来，对不对？圣灵浇灌下来之后，门徒这些本来贪生怕死的突然都变了一个人变了一个人，里面充满了勇气为神的道为神的国这个大大壮胆，然后甚至于为神那个为主殉道都在所不惜那时候就看到神的国度真的是在这些门徒们的身上彰显出来。所以当讲到说神的国的时候，神的国降临一定要先降临在哪里？降临在门徒的里面。当神的国降临在门徒里面，意思就是说天国的王在我们里面掌权真正的掌权，这就是神的国真的应验彰显在这个地上。所以当主耶稣说他会把当这个以赛亚书说他会将公义传给外邦，或者会他把正义带给列邦的时候，是怎么样能够实现呢？就是借着他的门徒接着他的有一班人是被天国所管理的，被天国的王所管理的，他们走到什么地方，神的国度就扩展到什么地方，他们在什么地方兴起，那个地方正义就带到那个地方去了主耶稣那时候他还是有生之年在地上有生之年，其实都在巴勒斯坦那块小角的那块地方，他没有走太远，对不对？但正义怎么样能够带到列邦去呢？借着他的门徒被圣灵充满，被主得着的一班门徒，他们才可以把正义带到列邦去。那好，下一节他说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对啊，这就讲到主耶稣他说他不喧嚷不扬声，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可是你不是说主耶稣在地上不是传扬天国的道吗？在那边喊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他有让人家听见他的声音吗？但这边讲的是另外一个重点主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他不要人显露他的身份，他不是在那边敲锣打鼓，甚至于有的时候他还吩咐一些被他医治的人说不要把这事情传扬出去。那些被鬼附的人鬼在里面喊叫说你是神的儿子是那位这个什么以色列的圣者怎么等等至高神的儿子。主耶稣还特别嘱咐他们闭嘴不可以讲话，然后呢不要把它显露出来。这个讲到就是主耶稣真的他就是不喧嚷不扬声，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 哎，你说这个不是很矛盾吗？他又要传道，又要不使人家听见他的声音，就不要让人家听见他的声音的重点就是说，不要让人明白啊，不要让人显露出他的身份啊，是这样子吗？真的？为什么？真的是这样？主耶稣只对少数的人哈、显明他的身份，多数人他不让他们认得他，为什么呢？第一个，因为时候还没有到。如果这个时候就公开他的身份，会惹来麻烦。好，那会惹来什么麻烦呢？第一个，会有一群那个盲目的群众会拥戴他做王。神的旨意不是要耶稣做他们这些人心目中所想象的那样的一个王，他们所要的是能够率领他们推翻罗马的统治啊。但是不是主耶稣来不是要做这样的王啊，他要做人心里面的王啊。所以呢，如果他的身份啊，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弥赛亚，这个身份太早就暴露出来的话呢，就会招来一群啊这些乌合之众要推举他做王，然后呢把这个主耶稣逼到这个神的旨意以外的这个路上去啊。当主耶稣不会顺服他们，但是这些人会惹来这样的麻烦。好，所以那时候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个男丁的时候啊，那些人就要拥戴主耶稣做王，主耶稣马上退去，对不对啊？他就退到海边，然后就下了坐了船就离开他们啊，不要被他们这个拥戴做王啊。好，那些人要拥戴主耶稣做王，其实他们要做主耶稣的王啊，要主耶稣按着他们的心意来行事啊，来率领他们推翻罗马。所以 OK， 这个会惹来麻烦啊。第一个麻烦是这个麻烦啊。第二个麻烦是什么？第二个麻烦会引来当局的拘捕跟处决啊。好，主耶稣的身份呢、如果太早就曝光的话呢，那些犹太当局啊、罗马当局啊，一定会把他抓起来啊，把他处死，对不对啊？处死。那但是那时候主耶稣还不是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所以他这个时候不能让他的身份暴露出来，所以那时候他就讲一些天国的道啊，然后呢只有在私底下才跟门徒说这些道是什么意思啊，其他人他就不给他们讲解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他不要人显露他的身份，因为他这时候他的重点在什么？他这时候的重点都在培养跟训练他的门徒，要用来承接将来的使命啊。所以那时候主耶稣3年半在地上传道啊，哎呀，很多人来听他的道，对不对？主耶稣也医病赶鬼啊，哈、哦，等等。但是主耶稣其实那时候他的真正的重心啊，他一切服事的重心就在那少数的几个门徒的身上，那12个使徒，还有旁边的一群跟随他的那些门徒。这个是主耶稣那时候完全他把心力可以说。重点都放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心里头知道这是神的儿子，这是基督啊。好，那但主耶稣不要他们多说啊，你们就是传天国的道就可以了啊。然后呢，这3年半当中教导他们怎么样服事啊，然后这3年半当中让他们认识啊，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这位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基督，跟他生活在一起啊。好，所以。主耶稣他就是把他的焦点都放在这一群看起来就是好像很普通的很平凡的一群人，但是将来他就要透过这小小的一群人，他要真的是要搅乱天下，使整个天下都改变了啊。好，所以这个是他不渲染不扬声啊，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啊，因为这个人很多了，跟随他一大堆，好像是在看热闹的很多，但是主耶稣他真正的是在教导那少数的那一群人啊，然后他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啊，然后呢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啊，右边这个是当时耶稣时代那种灯啊，油灯啊，那里面就是一个器皿，里面有油啊，然后有一根灯蕊放在里面啊，那当里面的油啊用的差不多的时候啊，或者那个灯蕊啊用的这个比较这个烧的差不多的时候啊，它这个油灯就会冒出黑烟出来齁、 当那个油不太够的时候，它就会开始冒黑烟。那冒黑烟，人家就会把这个灯啊给它吹灭，好吹灭，然后要把它把灯蕊啊把它剪一剪，好修剪一下，然后油灯里面添满了油啊，这时候再点燃起来的话，这个灯就会又比较明亮，然后不会冒出黑烟来啊。好，但是这个以赛亚书说啊，压伤的芦苇他不去折断它啊，压伤就是折到了，但是还没有分开，他说他不敢把它折断啊。江残的灯火呢冒黑烟了，但他不把它吹灭啊，为什么？这是讲到说一些啊比较弱势的，比较看起来人不起眼，是最让人家很轻看的一群人啊。这不是什么，就是朽木了。人家说哎呀朽木不可雕也啊，这些破铜烂铁你怎么有办法去调教他呢？算了，放弃了。但是神没有放弃这些人啊。所以在那个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说啊，家主对仆人说啊，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啊，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啊。这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就是那些压伤的芦苇，就是那些江残的灯火，是世人所藐视的。但是神呢，神是最厉害的这个资源回收者啊，他可以把这些破铜烂铁炼成钢啊。那个九爷以前读初中的时候，他们校长每次唱这句口头禅啊，在这个每天这个早上召会的时候说，你们这句破铜烂铁啊，我要把你们炼成钢，炼成钢。他那个发音就非常这个奇怪，所以呢好像要把他们炼成钢一样，然后真的用那种高压的那种啊军事的这个训练方式好来训练他们这些学生啊，后来他们这个升学率是蛮高的啦。但是好，主耶稣啊，我们的神更是厉害啊，他可以把这些真的是破铜烂铁炼成那个啊钢啊，炼成钢。好，所以他人所轻看的、藐视的，他都接纳。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英文是说 ，He will faithfully bring forth justice 啊啊，就是说他必信实的伸张正义啊。好，那这也是一样啊。主耶稣会在这个地上伸张正义啊，那会让这公理传开啊。当然，一方面是他来就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要借着门徒啊，被圣灵充满的门徒啊。然后他不灰心，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信回。也怎么做成呢？也是借着门徒，对不对？啊，门徒就是一波这个前仆后继啊，把这个福音传开来，众海岛都等候听主的信回啊，借着门徒把神的福音传扬到地极，传扬到每一个角落啊。好，那这个是接下来他就说 OK 啊，这边还有啊，这个传扬到地极，对啊，然后第五节，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是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是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啊，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宗保，做外邦人的光。很明显的是在预言主耶稣，对不对啊？然后呢，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监牢，领坐黑暗的出监牢啊！这个就讲到让那个灵里面的瞎眼被打开啊，在灵里面被拘禁的呢，能够得到释放。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于雕刻的偶像。怎么样能够不把这个荣耀归给假神呢？就是因为他事先预言了啊。所以第九节他说，看啊，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事未发以先我就说给你们听。好 ,OK。所以你看42章前面1到9节呢，是讲到预言到基督，对不对啊，讲到基督他将来会怎么样做事啊。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证明唯有神是真神啊，他只有他可以 预先把这些事情讲清楚。好，所以他在跟偶像做一个挑战。这是第一个段落，第一节到第九节。第二个段落呢，第十节到第十七节，第十节到第十七节，这边是讲什么呢？预言神要领被掳的归回。好啦，所以第十节说这个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海岛和其上的居民都当向耶和华唱新歌，从地极赞美他。神要做新事了，所以他这个说你们这些全地上的人都要起来欢呼，都要起来赞美神。哪些人要起来赞美神呢？说海岛的，海岛就是从地极，就是最远方的人要来赞美他。还有呢，旷野和其中的城邑，并基达人居住的村庄都当扬声。基达在哪里？看那个地图，你知道基达在这个地方，他在这个沙漠地带。基达算是一种游牧民族，他们呢是在沙漠里面的游牧民族，所以他们是住在这个旷野。好，然后呢，希拉的居民当欢呼，在山顶上呐喊。希拉在左边，那个是以东的首都了。希拉是在以东的这个山上，所以这个是住在山里面的人，希拉。好，在山里面的人要起来在山顶上呐喊，然后呢，在旷野里面的人在旷野扬声，都要来赞美神，因为神要做一件新事了。然后呢，十二节，他们当将荣耀归给耶和华，在海岛中传扬他的颂赞。然后耶和华必向勇士出去，必向战士激动热心，要喊叫，大声呐喊，要用大力攻击仇敌。我许久闭口不言，就讲到神了，神许久闭口不言，静默不语，现在我要喊叫，像惨难的妇人，我要急气而哮喘，我要使大山小冈变为荒场，使其上的花草都枯干，我要使江河变为洲岛，使水池都干涸。神要做新事，他可以让这个旷野开出道路，在沙漠开出江河，但他也可以让江河变成这个洲岛。什么叫江河变成洲岛？下面这个页这一图这个图哈，就使这个江河干了，干了之后呢，底下的那些沙洲就浮现上来，对不对？浮现上来，那这个干旱的时候就会这样子，然后让水池都干涸，所以他神可以改变这整个大自然的环境，他可以这个让这个干旱的呢涌出水来，让这个原来是水的呢都变干旱。16节，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正直，这些事我都要行，并不离弃他们。所以这个是讲什么？就讲他们神要领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出来。依靠偶像雕刻的偶像，对铸造的偶像说，你是我们的神，这等人要退后，全然蒙羞。Okay, 所以这边神要做的事情是偶像所不能做的，依靠偶像的要蒙羞，所以神在这边又在跟偶像挑战。好，最后一段是18节到25节，这边讲了以色列人他们因为不遵行神的道而被掳走，他们为什么会被掳到巴比伦呢？在这边神就说了，当初他们为什么会被掳，就是对神的话呢，这个轻忽，不在意。18节啊，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眼瞎的看吧，使你们能看见。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看那与我和好的？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OK, 神在这边啊，在这边啊，哀叹啊，他的仆人啊，他的儿女啊，真的是不成器不成才啊，甚至比别人更加的耳聋，更加的眼瞎啊。还有说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的呢？什么叫做与我和好的？这个 NIV 的新的版本，他是说 Who is blind like the one in covenant with me 啊？有谁瞎眼像那些与我立约的人呢？OK, 所以这个与神和好的意思就是与神立约了，跟神立约的是谁啊？就是以色列人嘛。 以色列人 神跟他们立了那个旧约，对不对？但是这些人呢瞎眼，瞎眼，神对他们说话只有他们就没放在心上，所以他们比那些没有听过神的话人更加的瞎眼。二十节，你看见许多事却不领会啊，耳朵开通呢却不听见。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神喜欢高举他的话，他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所以这个让我们想到这个诗篇138篇第二节那个时候这个诗篇里面他怎么说啊，他说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使你的话显为大，就是讲到神了啊，因神啊使神的话啊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过于你所应许的，他说或者超乎你的名声。那个 New King James 版本是说 For you have magnified your word above all your name 啊，你高举啊，你这个啊这个什么高举你的话高过你的名啊，神的名，神的名不是最重要的吗？我这个人的神的名就是神的自己嘛，对不对？神的名就是神的自己，还有什么会比神的自己神的名还要更高的呢？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居然这处有一处经文讲到神有一个东西比神的名还要更高，是什么？神的话，神让他的话高过他自己的名，或者中文说法超过神的名声，就是神的名了，神的自己，神非常的看重他自己的话，他要让他自己的话被人尊重，甚至于超过对他的尊重，这个可以这么话，可以这个话可以这么说，当人尊重神的话，其实就真正在尊荣神。当人说哎呀我爱神我爱神，可是却不尊重他的话，这个爱神尊荣神这是假的。所以神要我们重视他的话，因为他的话里面就是他的心意。我们光是说哎呀我爱神的自己啊，哎呀神啊赞美你啊，这个都还是讲到神的名，神的名声，哎呀我们尊荣他的名，尊荣他的名声，但神更要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尊荣他的话，我们把他的话当作食物吃了，我们热切的爱遵守他的话，这个神更高兴啊，因为神的话讲出他的心意，真的是摸着他的心。我们爱神的话，渴慕神的话，就是我们渴慕来认识这位神是真正的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一个人如果不讲话他是奥秘，哇，这个人长得很漂亮，很英俊啊，这是看外表。但是他真正的内涵是他的话里面。当他一讲出话来，你就发现哎呀这个人的内涵哇有多深哦，对不对？所以你是看这个人很漂亮哇一见钟情呢，还是你要去听他的话，你要认识这个人的内在啊，神喜欢我们来认识他的内在，所以他高举他的话超过他的名啊，神的名已经不得了了，但是神的话他更要我们来尊重啊。好，那所以但是呢他说啊，这个跳到24节后半，他说他们呢不肯遵行他的道，也不听从他的训诲，所以以色列人被掳就是这个原因。神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但是以色列人呢却不肯遵行他的道，也不听从他的训诲，所以他们就被掳走了。22节说，但这百姓是被抢被夺的，都牢笼在坑中，隐藏在狱里。他们做掠物无人拯救，做掳物无人说交还。当他讲到说这个以色列人后来他们的下场，就是因为他们轻看神的话啊，只是嘴巴里面亲近神，心切远离神。为什么？就是不重视神的话，所以他们就会被抢走啊，被掳走了，然后呢，被牢笼在坑中，被隐藏在监狱的里面，在地牢的里面啊。没有人拯救，没有人说交还啊！这幕景象让我想到这个，在这个新约里面保罗就曾经被下到那个最深的那个地牢里面 我们看这个下面这一页啊，这就是保罗在殉道之前他所被关的那个地牢啊，这个在罗马啊，这个是相传是保罗跟彼得啊，在殉道之前啊，都被关在这个地牢里面。你怎么知道说这个地牢呢？因为那时候他们监牢很少，不多了啊，因为那么一般不像现在那个有期徒刑啊，里面关了一大堆犯人。那时候要么就是把你处决，要么就把你充军啊，不会把你关在监牢里面，花国家的钱来养他啊，不会。然后这个地牢都是暂时的，只是为了将来这个过渡的一个设施啊。你准备要把你处决了，或者准备把你充军了，暂时把你关在这儿啊。那时候保罗在罗马那边等候该撒的这个审判的时候，他还得自己在外面什么？租个房子，对不对？哦，根本没有监牢，哦，没有监牢。好，那这个是那时候他们正式了的地牢啊，哦。那现在是上面有盖着大教堂啊，那个后来盖的啊，哦。那下面这边有一层是小的教堂啊，哦。好，真正的地牢是下面这一层啊，哦。这个是地牢还分两层啊，哦，这个地下一楼啊，哦，这个上层的地牢啊，哦。那下面这个是地下二楼啊，哦，这个是下层的地牢。那时候保罗他们是被关在下层的地牢啊，哦。那怎么进去呢？啊，哦，从那个一楼啊。那个有个洞，上面有个天花板，有个洞啊。从那个洞啊下到那个地下一楼啊，哦，之后，啊，哦，就下到上层的地牢啊，哦，上层的地牢关那个比较轻的犯人啊，哦。那下层的地牢呢，关那个重刑犯，准备要处决的啊，哦，还要从上面这个啊，哦，这个天花板这个洞把它放下去啊，哦。好，所以呢，没有窗户，对不对啊，哦？没有窗户，有没有透气孔啊？就上面这个洞啊，哦，出入孔也是那个洞啊，哦。你看到这个下面这个图啊。所以今天这个建筑物是这样子，上面是盖了一个大教堂，那像地下一楼这个是上层的地牢，这个也是建在主前第七世纪，后来他们里面弄了一些这个什么，这个一些这个就神龛那个都是因为天主教啊他们搞的，然后下层的地牢呢，这个是最底下的，用来拘留这些等候处决的要犯，所以你看到这个下面这个图啊。好，他们的所以这个罪犯啊怎么样，囚犯怎么样把他放进来呢？哎，从上面有个洞，有没有看到啊，这个洞呢是这个地牢唯一的出入口啊，所以囚犯就从这个洞里面被丢下去啊，丢下去，然后以后要把他提出去的话呢，从那边拉上来啊。好，所以保罗彼得那时候就被这样丢下来。哎，你看地上说，哦，还有铺的砖哦，不是，这个是后来铺的啊，真正以前是像这个样子啊，下一页啊，那个是把那些旁边那些装饰品都拿掉，就是当初真正原始的样子，应该是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没有窗户，没有门，就上面一个洞，所以里面非常的黑暗，然后潮湿，又脏又臭，排泄物都在里面，好，所以当时保罗被关在这里面，黑漆漆的一片，可能后来可能给他一个小灯，一盏小灯，让他可以写出提摩太后书啊，那时候所以他被关在这里面呢，与世隔绝，从马路上走过去的人根本不知道这底下有人关在里面啊，然后但是啊，后来有一个人叫做什么，叫做阿尼瑟福啊，到处去找保罗啊，保罗被关在什么地方啊，到处找。到最后他就殷勤的找，认真的找，到最后终于找到了啊，然后保罗那时候这个靠在底下啊，一片漆黑，结果居然有人从上面喊说保罗，哇，一个熟悉的声音，找到他了啊，所以那时候保罗在心里他说他让他这个心里头非常的这个什么畅快。好，那个是当时啊保罗的心情啊，当然到最后他还是殉道了啊，但是就是说这个他说愿主怜悯阿尼瑟佛一家的人啊，因为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手链为耻，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的找我，并且找着了啊。好，这个是阿尼瑟佛找到保罗。但是今天啊，神说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被抢被夺的，都牢笼在坑中，隐藏在狱里面，隐藏在监狱的最低的那个角落里面，没有人知道啊，他们做掠物呢没有人拯救，做奴物呢没有人说交还，根本他们的存在被人家遗忘了，他们可能就是被那时候就被丢在那个巴比伦的那个角落，连他们自己都说啊，这个我的道路啊向耶和华隐藏啊，我的冤屈啊神并不查问啊，这个在以赛亚书40章里面，对不对？27节。 好像他们觉得说自己都被遗忘了，啊，被遗忘了，就像保罗被关在这个地牢里面一样。但是啊，神说没有啊，神没有遗忘他们啊。所以在第四十三章啊，第一个段落的一到七节，神要把以色列人从各地召回。当神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先怎么说啊？第四十三章第一节，他说啊，他说这个，他说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啊，神说他现在啊，他现在是提他们的名，提他们的名来召他们啊，英文是说什么 ？But now this is what the Lord says 啊 ，He who created you, Jacob, He who formed you, Israel, do not fear, for I have redeemed you 啊 ，I have summoned you by name, you are mine。我呼召你们 ，I have summoned you 啊，什么 ？By name 啊，他这个 by name 的意思是什么？不是说把那个监牢的那个门打开，里面的都全给我出来。你们得自由了，全部都释放了。啊，不是这样子，他是一个一个喊名字。啊，彼得啊，保罗啊，啊，小恩、小 C、Pinky 哈、Jenny、林秀、李记、梁洋啊，一个一个喊名字，一个一个把他叫出来啊，叫出来。他说：“我曾提你的名召你。”所以就像保罗的时候啊，在黑暗里面、地牢里面，突然有人喊到，听到一声说：“保罗，保罗！”哇！有人，那时候其实关在里面的不止保罗一个了，还有别人，但是被提名招出去的就是保罗，对不对？我们今天一样啊，我们本来被关在黑牢里面了，这个神是一个一个点名把你叫出去的啊。所以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属我的，神知道哪些人是属他的，所以他是按着一个一个点名。然后呢，他说我救赎了你，我已经帮你付了那个赎金了啊。现在你已经可以出来了。好，那他说那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是创造你的耶和华。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雅各是为什么讲雅各？我们讲以色列，雅各是本来的名字，对不对？以色列呢是后来神给他改的名字。雅各是神所创造的，以色列是神所造成的。一个是 Jacob who,、He who created you, Jacob. 神 create 这个雅各，还有呢 formed Israel. Create 跟 form 有什么不一样？其实应该差不多了，但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发现还是不太一样。雅各是神创造的，这个是他天然。雅各讲到天然的生命，我们这个天然人啊，就是从母腹里面被生出来，是神创造的。所以他知道我们这个人的天性，他知道我们这个天然的特质是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细胞都是他创造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是什么？是后来被神改变的生命。就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讲说，可以说是我们这个什么重生以后的这个生命啊，圣灵在我们里面制作的这个生命，是借着神来，是借着神，也是神来，神在那边做的啊。神在那边做的，所以他说雅各啊，造作你的、创造你的是耶和华，以色列呢，这个造成你的那位就是耶和华。好，所以我们里面的这个天然的这个本性，神最清楚、最了解。然后呢，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这个生命开始被神改变，被神改变，是谁在改变我们呢？也是神自己。所以我们是他手中的杰作。我们是他的作品，我们的天然的一些特长他都知道，所以他知道说我们他应该把我们放在什么地方，他最清楚，我们最能够完成他在我们身上的这个使命跟托付，因为我们每个细胞、每一个这个器官都他造的，他最知道。所以那时候我这个找工作啊，那个刚信主的时候找工作，本来想做工程师，后来叫神叫我去做叫讲师啊。后来我是本来是不太喜欢的，后来是去嘛，叫顺服神，就后来才知道说，原来做讲师最能够发挥我的专长，我那时候才知道，然后想，哎呀，原来是创造我的是耶和华啊， 神创造我，所以他知道 我里面的一些特质是什么。 不然的话，我们常常会跟着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潮流啊，哦，大家都很风行这个，所以我也去做那个。其实不一定啊。那时候台湾这个一下子风行做什么葡式蛋挞，就一堆人跑去做啊。其实不是每个人都该做那个的，对不对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长，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是以色列啊，以色列神改变我们，赐做我们，要我们成为一个荣耀的器皿啊。我们今天是神手中的工作，所以他说你不要害怕，我救赎了你啊，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啊。然后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经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所以我说讲看这一段，你要知道说他的背景是讲什么。他的背景就是讲以色列人要出巴比伦啊，要出巴比伦啊。所以呢，这个他们是要出巴比伦的时候呢，啊，神会与他们同在啊，然后呢，不管他们经过水、经过火啊，不会遭到这个啊，不会遭害啊。好了，所以他们知你们知道说这个叫出巴比伦，但是在实际上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真正有的以色列人真的是有经历过这四面上的这些啊神的保守，有没有？好了，以色列人什么时候从水中经过，神与他同在啊？啊，这很清楚，对不对？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
还有约旦河，
还有呢，对啊，约旦河啊，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啊。好，所以这两个都是按着字面上应验啊，就是说，就是应验这个神这边所说的话啊。当然这不是应验了，这个因为这是事后说，这个是之前曾经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神可以做啊，神可以按着这个字面上完实现他这样的一个应许啊。过去可以，将来也可以啊。还有呢，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啊，有没有啊？
但以理的三个朋友。
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啊，对啊，是啊，这个是真的是，这个是真的是后来发生的事，这是在巴比伦啊，在巴比伦，他说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哎，他们在火中怎么样游行，然后还有一位看得起来像人子的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四个人啊在火里面在那边游行啊，然后好像很轻松的样子，火不着在他们身上，后来被带出来连火燎味都没有，对不对啊？好，所以这边是讲到说。按着字面上来看的话，真的是神可以按着字面上来应验。但另外一方面，火中水中多半是讲到什么？讲到我们人生里面的什么苦难，对不对？所以在以赛亚书四十八章第十节啊，他说啊，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我们很多人信主之后就开始遇到苦难。或者逼迫，对不对啊？以前没有这些逼迫的，怎么信主之后有啊？啊，以色列人如果他们不要出巴比伦的话，他们不会有很多麻烦。他们要出巴比伦，他们要经过江河，经过盗匪的那些威胁跟危险，对不对？回到这个以色列地之后，还有当地还有一些新的挑战啊，是四周人的一些不友好，对不对？所以。他们要出巴比伦，他们需要付代价，但是神说神会与他们同在，他们经过水火，神都不让这些水火淹过他们或者是烧着他们，这是神在他们一路上会引导他们。他说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在巴比伦其实就在苦难当中了，但是呢，神要把他们从里面带出来，神有一个更美好的旨意。他说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好，神把他们这个带出来之后，他说神说我会让人来代替你啊，作为你的赎价啊。那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当然从历史上来看啊，你看到上面这个图是这个波斯帝国的这个地图了啊。那埃及在西边西南边，对不对啊？古时在埃及的南边啊。好，在这个历史上，在古列王的任内啊，波斯帝国的版图啊已经扩大了很大，就是上面那块比较深的这一块啊，就是这边有下面有这个记号啊， 最深的那个是它原来最原始的地方，就在波斯那块一个圆圆的那个圈圈啊。后来到了古列王的时候，这个就比较深的灰色啊，深的灰色就是比刚才那块圆圆的稍微浅一点的哦、啊，已经扩大到很大了，西边到希腊，东边一直到印度，对不对哈？好、啊，这个这么大一个范围啊。等到他的下一任叫做甘拜西哈、啊，那甘拜哎对这个
Cambyses
啊。那个他的范围都扩大到哪里了？扩大到埃及，有没有看到？就是比较黄的那个部分啊，然后之后哦，最后是到这个大利乌啊，就是更黄的部分，那个是又更扩大啊。好，那所以他说啊，这个在古列王的任内啊，波斯帝国的版图还没有到达北非，但他的继任者甘拜西二世啊，就在西元前525年啊，就攻下了埃及。建立了埃及的第27个王朝啊，所以这段这个经文的意思是怎么样呢？神为了要救赎以色列人呐、啊，就让波斯人呐、啊、得以征服这个埃及古时跟西巴。埃及古时，那西巴在哪里啊？还比较不是那么确定。有人说是在这个在阿拉伯半岛，有人说是在这个伊索比亚啊，那但是这个不是很确定。反正就是应该在埃及的比较南边啊。那他神就把这些地方呢，就赐给波斯人。作为代价，因为他们免费让以色列人走，但神让他在别的地方得到一些补偿，所以这个是神让这些人做以色列人的这个赎价。那你说，哎呀，那这样这些人不是很倒霉吗？神怎么会这样子呢？因为神说，他说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让他们做赎价呢？他说因为我爱你啊，这个第四节说。因为我看你为宝为尊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啊。但是神做事情，神是公平的神啊，神是公义的神，他做这些事情，不是说这个你倒霉了，你就把你随便神找几个替死鬼哈、啊，就去替死了，不是这样子，神都还是有他的原则啊。所以我们想到刚才啊，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啊。其实是有人这个代替以色列人做赎价，那个埃及军兵啊，他们就淹死在红海里面啊。那但以理三个朋友被丢进火窑当中啊，就没有死啊，对不对啊？结果后来呢，就是抬他们的壮士反而被烧死啊。那后来我们就看到但以理被丢进狮子坑里面啊，为了这个遵行神的旨意，结果呢，但以理没有死，后来呢？是反而控告但以理的人被咬死，被狮子咬死，对不对啊？还有呢，在以斯帖记里面，哈曼立的木架想要处死莫迪改，就到最后呢，是哈曼自己反而被挂在旗上。所以这些人都成了替死鬼，对不对？但是他们这些人替死，他们也是有原因的，对不对啊？因为他们站在不对的那边啊。所以神做事情，我相信一方面他让一些人为成了以色列人的赎价，但另外一方面，神也在他们身上施行一些他们应当受的一些审判啊。这个是神的智慧是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的啊。好，那 anyway， 神在这边就讲到说，神在以色列人身上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计划啊，神要把他们从巴比伦带出来，而且呢，神会让一些人来取代他们啊，成为他们的赎价啊。然后所以第五节说，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所以那时候神的百姓已经分散到天下各地，不只是只有巴比伦一个地方，从每个地方神要把他们呼召回来。这个用在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得救更是贴切，对不对？我们今天信主是从世界上各个角落听到神的呼召来到神的面前啊，从南从东从西从北啊。第七节，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就的，所造作的。哇，这何等荣耀的一个身份，对不对？我们是什么？是称为神名下的人，有神的名字写在我们的额头上，对不对啊？然后呢，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我们被造是为着神的荣耀，然后是神所做成所造作的。这一般人，神要把他们从巴比伦带出来， 从那拜偶像之地带出来，为了实现神的计划啊。好，所以这个是第一节到第七节，神要把以色列人从各地召回啊。那下一段是哪里呢？第八节到第十三节，这里呢就是说神发出了预言啊，要以色列人为他做见证啊。神现在召好像开了一个大会啊，现在要大家这边聚集啊。第八节，你要将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名都带出来，是谁啊？谁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神自己的百姓啊，以色列人啊，刚前面有讲到了。然后第九节啊，任凭万国聚集啊，任凭众民会合啊，其中谁能将此声明啊，并将先前的事说给我们听呢？好，然后他们可以带出见证来，自显为是，或者他们听见了便说这是真的。And all the nation gathered together, and the people assembled. Which of them foretold this, and proclaimed to us the former things? 他们中间有谁能够事先就能够预言到这些事情将来会发生？还有呢，讲到过去and proclaimed to us the former things. 神未来要做的事情，过去所做的事情，他都有先预言到了啊，不管是已经应验的预言，或者说还没有应验的预言，神都已经先讲过了。那神现在开一个见证大会啊，好，你们大家来讲，有哪一件事情啊，现在已经发生过了，那但是之前你们就曾经已经先预言到啊，还有呢，谁可以预言到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好像开了一个这个见证大会，他说你们当中可以找一些见证人出来啊，哦，好，比如哪一件事情啊，过红海好了，以色列过红海，你们当中有谁就事先就预言到这个事情会发生呢？啊，好，他说啊，或者他们听见便说这是真的，就是说也许有人真的会讲出一些东西来啊，但是他神说，你们却是我的见证啊，你们是我的见证。第十节，我所拣选的仆人啊，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因为神的见证人、神的仆人啊，有个条件，就是他们是知道神的，而且呢是相信神的，然后明白神就是那位耶和华啊，这个是神的子民。他们神的见证人，他们要知道这一切啊。然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也是神。自有日子以来，我就是神，谁也不能救我人脱离我的手。我要行事，谁能阻止呢？这段的意思就是神开了一个大会了，然后神的百姓呢，有一个身份是什么？神的见证人，因为为了要见证神是真实的，所以神现在把这一切事情啊，他把这些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先预告了，别人没有听到就算了，你们这些人都听到了，所以到时候你们要出来给我说见证啊，说这些事情真的神当初就告诉我们说会发生啊，所以神说将来你们会出巴比伦啊，记清楚啊，所以到时候你们要出来做见证啊，我之前已经跟你们讲清楚了啊。好，这个是这段神发出预言啊，要以色列人做见证啊。最后这边下一段是14节到21节啊，这边又再一次讲到神要开路，使以色列人出巴比伦啊。14节说什么？耶和华你们的救赎主啊，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你们的缘故，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并且我要使加勒底人如逃民，都坐自己喜乐的船下来啊。好，这个下面的这个图啊，什么叫做坐自己喜乐的船啊？就是原文是自己素来宴乐的船啊。上面这个图是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啊，旁边有一些水道了啊，这边你看到，这里面有一艘船，有些船啊，船只在那边往来啊。好了，巴比伦的船有的是运货的了啊，但是也有一些船是什么？是本来在宴乐的啊，他们的游艇在上面可以喝酒啦，在那边啊，这个唱诗吟诗作乐啊。好，他说到时候这种船啊，都要成为什么难民船啊，大家就跳上这个船呢，赶快要逃难了， 本来是自己哈、啊、这个很这个引以为荣的这种哈、啊、休闲的这个游艇啊，这个时候呢都变成是他们逃难的船啊，非常的这个怎么狼狈啊。好，下面这个图是这个巴比伦时候的这个船只的模型啊，大概可能是这个样子吧，这个不是重点啊。那他说他这里说他们要做自己喜乐的船下来啊，然后呢，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是创造以色列的，是你们的君王啊。所以这个14节到15节里面讲到神的好几个身份，对不对啊？第一个他是创造以色列的。Israel's creator, 啊，然后呢你们的救赎主 your redeemer, 啊，就是大喜人啊，然后以色列的圣者 the holy one of Israel, 啊，还有你们的君王 your king, 啊，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呢，神在这里啊，一方面讲到他是唯一的真神，一方面讲到他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他是以色列人的什么样的神呢？是以色列的创造者。神是创造我们的那一位，这对我们最了解啊。还有呢，他是我们的救赎主，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从魔鬼的网络里面救出来啊，拯救出来 ，Redeemer， 把我们从黑牢里面啊，在这个地牢里面救出来。然后他是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的圣者 ，The Holy One of Israel。这个为什么叫以色列的圣者啊？这可能跟以赛亚在这个以赛亚书第6章里面看到神的圣洁有关系。神是那位圣哉圣哉圣哉啊，圣洁的神，所以他对神的圣洁特别有感觉，所以他讲到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就是 The Holy One of Israel 啊，是以色列当中最神圣的那一位啊。然后呢，你们的君王 Your King 啊，他只有他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王啊，他创造了我们，他拯救了我们啊，他是我的 Savior， 还要成为我的 Lord。是我的王，所以这个是讲到神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他说啊，16节说，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使车辆马兵军兵勇士都出来，一同躺下不再起来，他们面目好像熄灭了灯火。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他讲的古时的事可能讲到以色列人当时出埃及啊，那神要怎么常常思想过去，但是神这边讲这个话的意思是说，神现在还要做一件更伟大的事情啊，所以你们就说暂时把之前那件事情放一边，你们现在看我以后还要做一件更伟大的事情啊。19节，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啊，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好述说我的美德。神要做一件新事啊，什么事啊？带他们出巴比伦啊，出巴比伦。这件事情啊，其实在圣经里面一再的出现啊。第一个是谁啊？亚伯拉罕出乌尔，对不对？相当于出巴比伦啊，然后现在以色列人他们要出巴比伦啊，将来呢在启示录里面还看到一个大巴比伦，他说我的名啊要从里面出来，要从里面出来啊，神一再呼召他的百姓要从巴比伦出来，巴比伦是跟神的新耶路撒冷是敌对的啊，然后呢出来之后要干什么？他说是要述说神的美德啊。好，最后一段啊，就是22节到28节，这边就是责备以色列人犯罪违背神啊。22节，雅各啊，你并没有求告我，以色列啊，你倒厌烦我，你没有将你的羊带来给我做燔祭，也没有用祭物尊敬我，我没有因供物使你服劳，也没有因乳香使你厌烦，你没有用银子为我买仓仆，也没有用祭物的脂油使我饱足，到使我因你的罪恶服劳，使我因你的罪孽厌烦。神说这个以色列人，神没有让他们 很麻烦啊，他们倒是来麻烦神啊。25节，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啊。你要提醒我，我们你我可以一同辩论，你可以将你的理成名自显为义。 你的始祖犯罪，你的师父违背我，所以我要辱没圣所的首领，使雅各成为咒诅，使以色列成为辱骂。这边讲到说以色列他们过去怎么犯罪了，现在也在犯罪，他现在讲的时候 他当时还继续犯罪，之后还是继续犯罪，犯罪到什么时候呢？犯罪到一直到他们被掳啊。所以他说啊，这边讲到说以色列人他们许多地方不对啊，你的始祖犯罪，你的师父，你的师父讲到祭司了啊，你的祭司啊，还有那个始祖，始祖的话，有人说这个可能是讲雅各啊，雅各啊，好吧，不是讲的，不是讲亚当，因为这边是讲到以色列这个民族啊，他的，所以他的始祖是雅各啊，也许这样子。那 anyway， 总而言之，那个代表是以色列这个民族了，这个民族在神面前呢一再犯罪啊，所以到最后就会被掳了。神让他们知道他们怎么被掳的，但是现在重点是啊。神更兴奋的是他后来要做一件事情，把他们带出来啊，所以44章说啊，神要把他们带出来了啊，好。